弟兄姐妹，主内平安。好，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主，感谢你赐给我们这样的主日的时光，也让我们可以一起来敬拜。恳求你特别的打开我们每个人的心，也让我们可以去聆听从你而来的话语，也改变我们每个人的生命。愿你的福音真的进入我们每个人的生活中，也进入我们的婚姻中。你也祝福今天的信息。也让每个人都可以从中得到造就，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今天的经文呢是关于婚姻的话题，我想可能有不少人都是带着很大的期待来听今天的讲道，想从圣经中教导中找到幸福生活的秘籍。让家庭关系都变得更加的美满和谐。我确信福音给我们一个婚姻生活的指引，我也相信通过学习并应用今天的经文，大家所面对的关系会有很多的改观。不过在进入具体经文之前，我还是想帮大家去厘清一些大家对婚姻生活的迷思。这个迷思，也就是错误的理解，其实很多时候跟我们的一些文化有很大的关系。在很多面对一些困难的时候，我们很常常会期待一些立竿见影的解决方案包括婚姻中也如是。我们希望有一些简单有效的方法，可以让我们处理复杂的问题得到很快的简单的解决。我们希望可以通过做一些事情，可以控制我们在各种关系中的一个走向。在我准备讲章的时候呢，我就发现了这样一个文化来影响我们理解的例子。在我查考一份资料的时候，发现了这个资料中引用了一本书的内容。这书名英文名叫做《If Only He Knew》，如果直译成中文的，应该就叫做说"如果他早知道"。书里的内容呢，是帮助丈夫去理解，作为一个妻子和男性呢会有哪些不同，男性和女性有什么区别？我查到这本书呢，也有一个中文的译本，中译本的名字就跟英文版有很大的区别。中文译本的名字叫做《如何抓住你妻子的心》。我想，这个就体现了一些我们华人文化的特点。希望可以有一些简单有效的方案，可以去帮助我们更好的去处理这个关系，甚至去掌控这样的关系。我想这本书翻译成这样一个名字在华人圈一定会很好卖，因为大家都想得到这样一个秘籍。不过，我想英文的书名更加来体现真实的婚姻关系中，我们需要怎么去处理和面对。我们需要所做的呢，是不断的去了解对方。通过沟通和更有针对的服饰来改善彼此之间的关系。婚姻关系中所需要的不是操控，而是更好的去侍奉、去服侍。所以，我们今天所讲的经文也会关于这一个主题。那么，从上下文的结构来看我们今天要讲的经文，彼得前书的3章1到7节仍然属于从2章13节开始的一个很大的段落。是关于一个家规的教导，教导基督徒该怎样在他们所处的各种关系中活出福音，成为美好的见证。在这一部分的经文中，彼得会特别来点出这些哪些人需要去聆听这样的一个教导，然后再做出相应的一个勉励。在今天的经文中呢，彼得就先后提到了妻子和丈夫，而这样的体裁呢，就是希望每一类被提到的人。都可以认真的去倾听关于他们的教导，这包括之前我们所提到的关于奴隶的他们应该去如何去做，也包括今天所提到的妻子和丈夫该怎么让在他们所处的关系中去活出福音。所以这样的一个体裁最重要的呢是说了解哪些话是对你所说的，并且照着去做，这就是最为重要的。听到哪些是对你所说的话，然后照着去做。而对于如果这段经文并没有直接告诉你要怎么去做的时候，我们仍然可以从中学习很多的属灵的真理， 但并不是让我们去要求别人该怎么去做。所以，我们不是去要求其他人要按照这个去做，而是我们自己怎么样更好的去做。所以在听今天的讲道的时候，我也希望啊，我们中间每一位做妻子的，可以着重去学习并实践妻子该做的事情，不要去拿经文去要求你的丈夫。我希望每一位做丈夫的，同样是学习并实践经文中让你去做的，而不是要拿这样经文去要求你的妻子。当每一个人都聆听神的话，做好自己的部分的时候，那么我们就会有一个幸福生活的基础。如果每个人都不是关注自己做什么，而是去要求其他人，甚至把这样的要求强加在别人身上的时候，那么只会对我们的关系啊，这样婚姻的关系带来破坏。像信仰呢，是让每个家庭都可以因为认识福音更充满爱，而不是让大家有更多的知识，好在吵架的时候有更多的话可以去压倒对方。所以，我们都要尝试用这样的原则来要求自己，而不是要求别人。那么，对于那些并不在婚姻关系中的人，我想可能经文并不是直接适用于你的处境，但是我想通过学习，我们仍然可以找到一些原则，更深的帮助我们去理解福音，更好的去面对生活中其他的关系。啊，可能对某些目前还单身人来说，可能是以后怎么样进入一个婚姻的关系。我想这样仍然有它的价值在，希望大家从中可以学到自己啊。有益的部分。那么接下来呢，我会从四个方面来啊跟大家分享如何让福音进入我们的家庭，进入我们的婚姻，如何用福音更好的来服侍啊，改善夫妻的关系。这四方面呢，分别是啊，福音中的身份、福音中的使命、福音中的尊重和福音中的盼望。在每一部分中呢，我们也会分别从妻子和丈夫的角度来看，福音可以如何影响我们在家庭中的相处。也希望当特别点到你的身份的时候，特别用心来听，然后去实践。好，那我们下面来看第一点，福音中的身份。在彼得前书2章9到10节中啊，就特别提到。所有的基督徒都共同拥有这一个尊贵的身份啊，这也是我们今天所讲的经文的上文啊。这里提到说，基督徒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可以说，这是每一个基督徒因为福音的缘故所获得的新的身份。他们可以不再被社会中的价值所定义。而是可以从神的眼光来认识自己，这样的一个新的身份，也影响了家庭中对丈夫和妻子身份的定义。我们接下来就来看，在今天的经文中如何体现出这些。对于妻子的身份，在这段经文中，妻子的身份不再是用社会的方式来定义，啊，就是说妻子不再是因为她的丈夫。或者是他父母的身份来定义自己，他拥有了一个新的、独特的自己在神面前的身份。这身份不再依赖于她的丈夫，而是源自拯救她的神。在当时的罗马社会啊，可能对于女性来说，并没有那么独立自主的身份，她们很多的价值、身份都是建立在她们的丈夫和家庭身上。但是出现这样一个问题，就是如果一个人，过于依赖另一个人来定义自己的时候，就常常会带来迷失，也找不到自己真正的价值。你的价值是建立在别人身上，但是福音告诉我们，每个人在神面前都有特殊的价值，都是宝贵的神的子民。所以，对于这些已经进入婚姻的女性来说，她们不再是啊只属于丈夫，由丈夫来定义她们，而是她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有君尊的祭司，圣洁的国度，属神的子民，他们因为认识了神，拥有这样一个尊贵的身份，这样的新的身份，可以说在当时一个男尊女卑的社会中，是对女性价值极大的肯定。另外，彼得在点出这个聆听教导的人的时候， 也采用了一个和当时社会中非常不同的做法。当时的社会中，奴隶、女性都没有被看作是一个真正的完整的人，他们不能独立自主的去参加社会活动，也不会被当成一个男性那样的一个身份去对待。在当时社会中，虽然有很多的哲学家、演讲家都会有一些道德教导，告诉该怎么处理家庭中的关系，但没有人会直接的对奴隶和女性来教导。这些人被认为说是他们不足以独自理解而遵循这些教导，他们只需要去顺从男主人的吩咐啊，这样的顺从是被看作是理所当然的，家主也有这样的权利去要求他们服从。啊，去遵循这样社会和家庭的尊卑的秩序。可以说，当时的女性是缺乏一个社会价值的认可的。但是在这一段经文中，彼得不但直接的教导女性，而且还很特别的是把奴隶和女性排在了男性家主的前面，先对他们说话。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呢？就是说，他真的非常的尊重他们，认可他们尊贵的身份。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啊，举一个不太贴切的例子，我们想一下，如果两国元首会面，一国的总统如果他并没有先和另外一个国家的总统去握手，而是先和对方的随行的保镖去握手，那么这会让人感觉到的确是一个超乎常理的一个做法啊，他把这个保镖的身份抬得过高，但其实，在彼得在处理这段经文的时候，仍然是有一个类似的做法，就是他更看重那些奴隶和女性的身份，这也体现出神是那么看重啊那些处在社会边缘的人的价值，神看重啊每一个人啊，也可以让人认识到每一个人在神创造秩序中的尊贵，所以在这段经文中体现出来，神并不像社会中的方式一样定义一个人是否尊贵。女性，特别是那些身在家庭中的女性，是在神眼中拥有这样尊贵的身份的，她们都是神国的继承人。那么讲完了妻子的身份，我们再来看丈夫的身份。就像之前所提到的，不论是男是女，所有信主的人都恢复了在神面前尊贵的身份，都是被拣选的族类，都是属神的子民。丈夫和妻子是共享这一尊贵的神国继承人的身份。不过之前也提到说，讲话中被提及的先后顺序也体现了很多的信息。这里彼得很有意识的把丈夫的位置放在妻子的后面。一方面是要体现女性身份的尊贵，另一方面是要减少这些男性家主在社会中被赋予的权利。在当时，男性家主在家庭中是有非常大的权利，所有家庭中的成员都要遵守他的指示，服从他的决定，可以说在家中是说一不二。但是，当一个人归信了耶稣的时候，他的身份也发生了变化，他最重要的身份已经不再是家中的男主人，而是神的仆人。所以在他的家中，真正的主人是耶稣基督，他需要去遵循神的话语。男主人在彼得的表述中，已经被放到了本来奴隶应该身处的一个位置上，他可以说是把奴隶和家主的身份换了一个位置。那么彼得在这里是提醒这些家中的丈夫们，你们不再是家里的主人，你们而是需要像仆人一样去服侍这个家，去服侍神。所以，当我们用这样福音的视角去看待时候，我们既会看到我们在神面前身份的尊贵，也会看到我们在神面前服侍的必要。而面对家中的妻子和丈夫，彼得表达各有侧重。对于妻子那些在社会中本来没有得到足够尊重和认可的人，彼得强调他们身份的尊贵；而对于那些社会中本来就有一个过高认可的丈夫们，彼得强调他们的服侍，让他们学会不再用社会中的价值观过高去看待自己， 而是带着信仰中心的身份来看待他们的家庭关系。所以，对于那些觉得自己在家中很重要的人来说，彼得在这里特别提醒我们，需要谦卑下来。对那些在家中觉得自己没有价值的人，彼得提醒我们，你们在家中非常重要。所以，希望我们每个弟兄姐妹都可以用这样一个信仰的视角来理解我们自己的身份，特别是我们在家中的身份，也可以让我们更好的去处理家庭中的关系。所以，今天的讲道中，我并不是仅仅是按经文的顺序来分别提及妻子和丈夫，我也特别是按照彼得的提示，是特别把妻子放在更优先的位置。这里也是特别告诉姐妹们，你们真的很重要，是在神眼中非常的重要。这是与我们华人中这样男尊女卑的一个理解是不同的。那么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第二点，福音中的使命。在信仰中，神不仅让我们可以重新找到我们失落的身份，也给了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使命。在彼得前书2章9到10节的经文中提到，每一个神国的子民都有这样一个外交官的身份，是通过他们与众不同的生活去宣扬神国的美好。所以，不论是婚姻中的妻子还是丈夫，都因为有了这样一个新的身份，也从而带来一个崇高的使命，是通过他们的生活去宣扬福音，把福音带入他们的婚我们先来看妻子的使命。对于当时罗马社会中的妻子来说，在家庭中传扬福音其实并不简单。在当时的社会规范中，妻子应当对丈夫绝对服从，不仅包括丈夫的各种决定，也包括他们要认同丈夫所信的神。而一旦他们有了新的信仰，会被认为是对丈夫权威的挑战，对社会秩序的反叛。发生这样的事情，带来的是整个家庭的一个羞辱，后果也可能很严重，妻子有可能遭到严厉的处罚。所以，对于当时信仰基督教的女性来说，她们会面临非常困难的处境。一方面，她们在家中几乎没有话语权，可能很难用福音，用语言来讲述福音；另外一方面，如果她们明确自己的信仰，就可能遭致严厉的处罚。面对这样一个困难的处境，彼得勉励这些身为妻子的基督徒，可以用另外的方式去传扬福音。首先，彼得在这里建议妻子们要尝试去遵循社会中的秩序，把自己放在从属的地位，尊重丈夫的权利。不过，这里的做法并不是顺应社会的中的价值观，而是为了福音的缘故。原文中的一个词可能并没有在和合本中的翻译中体现出来，不过在和合本的修订版中有所体现，就是这里啊和合本修订版中所写的同样，彼得勉励这些做妻子的呢，就像上文提到的奴仆一样，顺服丈夫的权柄，顺服这个家主的权柄。之前奴仆们是因为主的缘故有这样的顺服，他们去效法耶稣的榜样。同样，妻子对丈夫的顺服，也是为了主的缘故，也是来效法耶稣的榜样。耶稣所做的事，他并没有犯罪，口里没有诡诈，他把自己交托公义审判人的主。而基督徒妻子在家中也是有类似的见证，他们也是受害不说威吓的话，被骂不还口，遇到可能的羞辱和苦难时，是通过顺服不信主，甚至是敌对福音的丈夫的权柄，通过这样的方式来做出见证。这样的顺服，我想如果没有真正的福音作为动力的话，是不可能实现的。彼得在这里不是建议基督徒妻子去认命，去单纯的受苦，而是告诉他们，他们可以为了福音的缘故，为了效法耶稣而受苦。福音给了这些曾经不得已屈服于丈夫权力的妻子，一个新的使命，就是让他们可以主动的为了福音的缘故去顺服，甚至去忍受可能的苦难。 这个就是他们去显明福音的方式。虽然这个处理的表面的一些方式很像是社会中顺服丈夫的丈夫做法，但是出发点却完全的不同。基督徒在这里不是去顺应社会的潮流，而是说他们活出福音，见证福音。只是信仰所带来的这些外在的表现恰好和社会中的一些方式类似。一方面，这可以减少好的见证，是一个福音的很好的切入口。因此呢，彼得建议基督徒的妻子们去做这样的一个事情，就是遵循社会中的秩序。另外，彼得也建议基督徒妻子们要有好的品行，通过敬畏神而有的贞洁的好品行，好品行，这些没有太多话语权的基督徒的妻子可以用无言的见证，身体力行对福音的理解，帮助丈夫去认识神，归向神。和合本的翻译中可能这样无言的见证并没有很明显的体现出来这里好像没有出现这样的一个具体的表达但是这个可能是它的翻译这里所讲的不听到可能会让我们有一些偏差的理解。其实这里讲的不听到不是指不听讲道，不听神的话，而是指说没有听到语言传讲的福音的信息。而在和合本的修订版中这里所提到的并非言语，就是和刚才所讲的不听到是对应的这个会让我们更加去容易去理解。他强调的是说丈夫通过妻子的品行而非言语得以理解并相信福音。对于彼得来说，当用语言传福音的妻子们行为的方式使命的教导，而对于家庭中的丈夫来说，同样是因为一个新的身份而有了新的使命。这些经文和合本的翻译也同样弱化了一个词的含义在修订本中同样出现了这里的一个同样，这个同样也是跟上本是相关的。彼得对基督徒丈夫的教导就如同这个对妻子的教导一样，是出于同样的基础。基督徒丈夫在家中的服侍也好像奴仆对主人的服侍，虽然这里丈夫并没有要求被要求去顺服妻子，但是仍然需要因为主的缘故谦卑服侍，效法耶稣。基督徒丈夫 是在和妻子共同生活中通过服务妻子的需要来显明福音。我们知道在当时的社会秩序中，丈夫本来有更大的权利，他可以要求妻子去做他的指示，按他的指示去做，为他去服务。但是在这里，因为福音的缘故，丈夫需要善用这样的权利，他被要求去体贴妻子的软弱，用自己的力量去照顾妻子的需要。所以这个是在福音中丈夫的使命。这里另外需要强调的是，彼得并没有认为丈夫有能力靠着自己做到一切。经文中这里也提到说女性是比较软弱的器皿，意思不是说女性是卑微的，而是指说女性的身体的力量比男性更弱一些。这里提到说比较软弱，也是讲不管是丈夫还是妻子，他们都是软弱的，都需要来自神的力量和恩典。所以丈夫需要格外的体恤妻子，但是也同时不是靠着自己的力量去做到这一点。这样基督徒丈夫的做法是按着他对福音的认识，也就是这里所说的按情理我们可以看到括号中说原文直译是知识，是按照他们对神的认识，这样的知识去落实到他们的行动中。如此的行为呢，才是一个真正按照福音的原则去带领家庭是蒙神喜悦的。这是为什么最后第七节经文说这样你们的祷告就不会受阻碍，因为在当时的理解中，如果一个丈夫并没有起到一个带领整个家庭去敬拜神的这样一个作用的时候那么他们 就没有啊有一个好的跟神的关系，那么他们的祷告就受到阻碍。对于彼得来说，丈夫对关键对于家庭的管理，不在于说使用他的权力要求别人服从，而是在于用他的权力更好的服侍他的家人。只有这样做的时候，才真正达到福音的目的，蒙神的喜悦。这就是丈夫在福音中，在家庭中处理关系的使命。虽然我们现在面对的社会环境和当时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夫妻之间的身份可能更为平等，但是很多当时的原则仍然可以应用在我们的生活中。我想可能对很多人来说都面临着和这个经文所提及的相似的处境。我们的家中可能只有一方是基督徒，另一方可能很多年都没有信主。我想彼得给了我们一个非常好的建议，让我们可以考虑用另外一种方式向我们的另一半去见证福音。很多时候教会里面会常常讲说我们要去传福音，会强调在福音中话语见证的重要。但是彼得在这里提醒我们，我们的行为是更有力的信息，甚至是在困难处境中话语不起作用的时候更为有力的信息，让身边的人可以实实在在的体验到信仰的力量，体验到福音的意义，让他们可以去看到这个信仰的确可以带来生命的变化。这就是彼得所要告诉我们的，该如何在我们的生活中、关系中、婚姻中来实践我们的信仰。另外，我想虽然彼得这里的教导是强调了信主一方如何可以在家中通过行为传扬福音，影响另一方让他信主，但是在应用的时候，我想也不仅仅是限于一方是基督徒的家庭。对于双方都是基督徒的家庭，我们同样需要福音来进入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生命仍然需要不断的成长，变得更为成熟。我们需要活出我们所信，让家庭中每个人对福音的理解不断的加深，影响我们所有的家庭的成员，包括妻子、丈夫、孩子、父母。我们是需要去发现另一方的需要，通过我们的努力去服侍别人。不论是身体不适时候的照料，还是情绪低落时言语的关心，甚至是自己被不公对待时候的忍耐，都是这样福音力量在家庭中的体现。这也是彼得所告诉我们的，每个人在家庭中都带有的福音中的使命。下面一点呢，是福音中的尊重。福音中的尊重，不论是在当时的罗马社会，还是在我们所处的华人圈都有这样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荣誉名声对一个人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这也是社会中所看重。在这里呢，彼得特别来勉励基督徒的妻子和丈夫，要可以去帮助另一半，尊重另一半，也让他们能够获得好的名誉。在婚姻关系中，彼得勉励每一个人去效法耶稣，不再以自己的荣耀作为最重要的考量，而是去要为另一半的荣耀去努力。从妻子这方面我们来看，乍看这一段经文好像并没有提到妻子要去充分的尊重丈夫，而只是提到了丈夫要敬重妻子，但其实在经文的字里行间都在体现妻子对丈夫尊重的重要。首先这个第一节的经文就有提到说，你们做妻子的要顺服自己的丈夫，妻子的顺服就体现了她对丈夫的尊重。我们刚才已经提到了顺服的一些含义，其实呢，在当时的社会中，顺服不仅仅是妻子应当拥有的美德，顺服更是体现出丈夫在这个家中的一个很好的身份，很好的一个处理，是一件给丈夫长脸的事情。妻子的顺服可以让丈夫获得更多的荣耀。妻子的顺服不但可以体现丈夫对家庭管理的优秀家庭管理上面的优秀的做法，更会提高丈夫在社会中的名誉。所以妻子在家庭中主动的顺服是为了丈夫的益处，是为了丈夫能够得到更多的尊重，这是为了神 啊妻子所做的一个舍己，因为这样的顺服可能会给自己带来更多的困难，甚至说让自己面对更艰难的处境。不过彼得仍然在这里强调妻子顺服的重要，是对丈夫的尊重。其次，妻子的装扮也体现了她对丈夫的尊重。在3到6节的经文中，看似在探讨很多是否需要有符合信仰的穿着，但其实这里讲的更多是对丈夫尊重的问题。在当时罗马社会中，提到这些装扮就是经文所提的编头发、戴金饰、穿美衣，其实这些既是社会的时尚，也是身份的体现。如果一个女性呢，有精致的发型、漂亮的首饰、美丽的衣裳，会体现出什么呢？会体现出，就像现在社会中所提的，一个人有钱、有闲、有地位。只有有钱，他才用得起这样名贵的首饰；有闲他才有时间去处理自己的发型，花很多时间在上面。有地位只有穿上这样漂亮的合乎身份的一个衣服，才能体现出他有多么高的地位。我想不知道有没有弟兄姐妹看过一个最近很火的一个电视剧，叫《30而已》我就有时间去通过看这个剧，我也研究一下现在人们的价值观。在这个电视剧中，一个女主角顾佳，她就在一个场合就体现出了这样一个特别的一个装扮。她参加了一个太太圈的活动中，每一个这些大老板的太太们都拿着一个爱马仕的包包去出席这样的活动。这个活动中，爱马仕包包就体现了这些太太们她们的地位身份，体现出她们有多么的尊贵。在当时罗马社会，这样提到的装扮、编头发、戴金饰、穿美衣，就有这样爱马仕的效果。会给当时的这些女性增加名声，抬高她们的地位，甚至也体现出她们所在家庭男主人的杰出的身份。所以，这在某一方面来说是有很好的一个效果。但是，这样的装扮也并非总会带来好的名声。如果过分花心思在这些事情上面，也会被认为说是不务正业，甚至是不三不四。这就好像在现代社会中仍然有一些相同的理解。现在我们可能会看到一些网红或者一些暴发户的太太，她们也会有这样的一些过分看重物质上的生活，有这些很多外在的一些装扮，但是如果她们打扮得很漂亮，也穿名牌的衣服，但是却缺乏好的素养，仍然会被很多人看不起，而这样的一些负面的评价也会影响到丈夫的声誉。所以可以说这是一把双刃剑，有些时候有好的效果，但一旦使用不当，就会带来反效果。但是在第4节经文中就提到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装扮是内在的装扮。如果妻子拥有温柔安静的仪表这样的一个特点，就会得到社会一致的赞赏。这是在当时的很多的道德家、哲学家都非常所推崇的，但是对于妻子来说，这样的一个装扮有一个不好的地方，就是这样的称赞并非落在妻子自己的头上，是落在丈夫的头上。当妻子有这样的一个品格的时候，大家会认为说是丈夫对家里的教导管理得当。而不会说是称赞这个妻子本身的一个优点，这也是为什么虽然这些外在的装饰并非社会所真正推崇的，仍然有许多女性趋之若鹜，因为她们都想为自己赚取更大的名誉，获取更多的资源。这跟现在的社会中也是非常类似的，那些装扮特别精致的，很注重外在打扮的女性，很少是为了丈夫的原因，而是只是为了自己的原因。所以这里彼得提醒基督徒妻子，你们不应该去优先考虑为自己去赚取 好的名声，甚至这些更多人的认识和了解。彼得提醒他们说，你们应该优先考虑为丈夫的荣誉而装饰自己，因此所注重的不是外在的华美，是内心的修养。这样的做法是舍己来为丈夫服务。在当时可能面对丈夫对自己信仰的责难和羞辱时候啊，当这样的可能你的丈夫是非基督徒，你会面临这样家中对你的逼迫。在面对这样的处境时候，你仍然为丈夫考量，这才是信仰的原则。就是彼得前书三章九节啊，就是下文中所讲的，不以恶报恶，以辱骂还辱骂，倒要祝福。就是彼得在这里勉励啊，基督徒妻子要去祝福啊，给你的丈夫带来更多的尊重。而在这里接下来经文中也第六节特别提到了萨拉的例子，作为这样一个做法的支持啊。这里萨拉的例子呢可能不是特别好理解，但其实他是在讲旧约创世纪中啊，萨拉对待亚伯拉罕的态度可以作为一个基督徒妻子所参考的榜样。当时在创世纪的记载中，萨拉和亚伯拉罕是在外邦寄居生活。这里呢提到的很多时候影射的一个事件，并不是说亚伯拉罕对待萨拉有多好，同时萨拉对亚伯拉罕也很好，而是指一个很特别的例子，是当时亚伯拉罕因为害怕妻子萨拉的美貌会遭到那些更有权势的外邦君王的觊觎，从而有杀人夺妻的念头，威胁到他自己生命的安全，所以他称萨拉是自己的妹妹，隐瞒他们是夫妻的事实，把萨拉放入一个危险的境地。萨拉在当时是忍受丈夫这样一个不公的对待，却仍然去尊重她的丈夫。这就是这里彼得所提到的萨拉的处境。萨拉是一个尊重丈夫、甘愿受辱的典范。所以彼得在这里勉励基督徒妻子们，因为他们是应许的继承人，是萨拉的女儿，他们也应当行善，不因任何的外在的这样的压力而惧怕，不论面临什么样的境况，仍然可以敬畏神，去祝福身边的人。这就是这里彼得所要讲的。可能在很多时候我们常常提到这个经文会忽略这一部分，我们更多去强调这些婚姻中的顺服。在很多时候，甚至在一些家庭暴力的处境中，我们也会过于强调这样顺服的重要。但是彼得在这个经文中并没有认同当时社会中存在的各种不公，而是强调基督徒妻子在这样面对家庭暴力、面对各种困难的处境中，在这样无可奈何的环境中，仍然可以通过尊重和顺服丈夫去传扬福音，这才是这个经文的重点。在我们现在所处的社会中，可能仍然会有这样家庭暴力情况的存在，不过因为一些处境的变化，可能妻子并不是只能一味的忍受，有各样的支援的渠道可以去提供一些帮助。我想我们作为教会也可以更好的去思考，如何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中帮助大家为福音做更好的见证。如果弟兄姐妹真的面对这样家庭暴力的情况，我们不是只是要求这样的弟兄姐妹去一味的忍耐，去忍受这样的家庭暴力，而是告诉他们该如何用这样的情况去传扬福音。或许一些因为一些时代的变化，传扬福音的方式会有所调整，但是这样的传扬福音的做法仍然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可以去考虑一方面去考虑如何帮助这样家中的受害者减少伤害，另外也可以考虑在这种情况下如何让福音进入那些受害者以及施害者的生命中。所以我想建议这里的建议更多去强调信仰的元素是说最重要的不是顺服，而是活出福音， 传扬福音。另外一方面，相对的，在家中的丈夫也同样需要因为福音的缘故尊重家中的妻子。虽然在当时的社会中，家中的丈夫遭到这样家暴的对待的可能性并不大，但是如果妻子不认同丈夫的信仰，丈夫也会面临一个大的挑战。在当时的社会中，家主是有权利决定家中的信仰，而妻子从原则上来说是需要服从。但是基督教作为一个新兴的信仰，难免会遭到不理解、质疑和反对。而在当时社会中，这样新兴的信仰更会被认为是非法的宗教，不但得不到真正的国家的承认，反而信仰者会遭到政府方面的压力、迫害，甚至说周围的人群也会对这个提出质疑和挑战。面对这样的情况，并不是每个妻子都能够去理解和接受丈夫的选择，但是如果妻子没有遵从丈夫的信仰的时候，那么就出现一个情况，这个丈夫会被认为是说你没有真正管理好你家里的能力，连你的妻子都不服从你，这样一个情况会给他作为丈夫的人带来极大的羞辱。社会中常常的做法是说，家主会使用自己的权利，强制妻子服从，但是在这里，彼得却要求丈夫们，你们要去尊重妻子，甚至把这些不信主的妻子当做一同承受来自神生命恩典的人，当做信主的人一样去尊重。面对这样可能的羞辱，还可以去祝福，这就是福音的信息和力量。所以说啊，不论啊，基督徒的丈夫还是妻子，在这经文中都在教导，应该用福音的视角去尊重另一半，不是去看重自己遭遇的羞辱和不公，而是愿意去祝福，愿意去服侍。不过这里我也想特别去指出我们常见的对顺服原则的误用。其实，在圣经中，并没有认同丈夫是有权利去强制妻子顺服，而是要更多的去体现尊重。我在查考资料的时候，就看到有一位神学家的话，是很值得我们更好的去思考这样一个问题的。他说，丈夫并没有权利去要求妻子在婚姻中服从，而是有责任成为一个值得妻子顺服的人。如果你是一个妻子，觉得值得顺服的人，他自然会顺服。所以，我想这才是一个对顺服原则最好的理解。我们每个人在家庭的生活中，不是要去要求对方做什么，而是说我可以做什么。也希望我们每个人在家庭生活中，都可以去想一想，我们自己可以做什么，可以去更好的去祝福我们的家人。我们不是去强调自己所遭受的不公对待，全力去为自己争取权益，而是放下自己，更好的去尊重另一个人。这样的尊重，也不是因为另一个人有多么的优秀，真正配得，而是因为耶稣愿意承担羞辱，给我们带来祝福，我们也愿意成为这样祝福的传递者。所以，希望我们能在婚姻中更多的体现爱和尊重。最后一点，我们来简单的看一下福音中的盼望。我想，为什么最后才提到盼望？是因为盼望对我们来说是格外的重要。盼望可以让我们在面对各种艰难的环境的时候，有一个最坚实的信仰的基础。很多时候，当事情看似难以改变的时候，这样的盼望可以帮助我们更好的去面对我们的生活，也相信神大能的改变。对于妻子来说，这样的盼望在第五节中很明确的提到，这里说古时仰赖神的圣洁妇人，基督的妻子就是要去效法他们。当我们等候神的工作，相信神的能力时，我们就可以面对我们婚姻中出现的各样的挑战和困难。我们可以去相信神，因为他有能力让我们面对的情况向好的方向转变。 所以在婚姻中，我们要带有这样仰赖神的心。而同样，丈夫的盼望在第七节中也有所提及。丈夫的盼望是在于神让夫妻一同承受生命之恩，但是神通过丈夫的服侍，可以让妻子也经历生命的转变。这就是盼望，来自于福音的盼望。所以，不论是妻子是丈夫，这样的盼望都是我们在婚姻中面对挑战最后的保障。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啊，做一个总结：不论丈夫还是妻子，在面对婚姻关系时，都是在福音中找到身份，发现使命，学会尊重，活出盼望。所以，婚姻如果想要幸福，对福音的深刻的认识，并且能够活出这样的认识，非常的重要。基督徒所面对的世界仍然是一个破碎的世界，罪的影响也深入各处，也深入到我们的婚姻关系中。虽然婚姻在神创造时候本是美好的，但是罪的影响会让这个关系也存在各样的问题，让我们充分体会到罪强大的破坏力。所以福音，也真正可以帮助婚姻得到真正的更新。我们需要通过我们每个人活出这样的福音，给婚姻带来这样的更新。所以，不论是做妻子的还是做丈夫的，不论你的另一半是信主还是不信主，这里经文都在告诉我们，福音可以让你的生活带来变化，可以让你的生活中有更多的包容和爱，而这爱，是在主耶稣基督里面，是在福音里面，所以特别来勉励大家，我们要让福音进入我们的婚姻，让来自于神的爱进入我们的婚姻，然后我们可以忠心的跟随神，也可以在生活中、婚姻中每一个小的角落，去让福音的能力得以彰显。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感谢你把福音赐给我们，让我们可以因着这样的福音，生命得到改变。请你让我们在我们所处的环境中，更加忠心于你的福音，更加有符合福音的生命的见证。主，我们很多人都面临婚姻中各样的挑战，一些小的摩擦常常会造成很大的问题。主啊，就求你在这个时候帮助我们有更多的舍己，也让我们可以更加认识自己的身份，也更加学会尊重，学会盼望，也可以更加忠心于我们的使命。就恳求你给予我们力量，也让我们可以在任何的环境中都作为你福音重要的使者。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